Assalamu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们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节目。那这个节目呢，我们通常有不同的环节啊。最近呢，我们讨论有关这个幸福婚姻的秘诀。这个婚姻呢，我觉得是一生一世也是学不完的功课，更是能在这个当中呢，我觉得是对我们个人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成长的学习的过程。
嗯，是的，最近我跟一位闺蜜聊天的时候，这个闺蜜她还没有结婚，但是她跟她男朋友已经谈恋爱了大概六七年左右。我就问她一个问题，因为他们是现在相隔两地，她男朋友在国外还在进修，她已经在香港工作。我说你们见面的时间明显少了很多，但是共同的话题同样的会不会也少了很多呢？因为一个是念心理辅导的，一个是工程师，两码子的，两个完全，
工程师通常都是比较
理性，
理性
的，对对对，心理辅导就是需要感性的，完全不一样的职业行业。他就很坦白跟我说，确实有的，可能已经从当初的热恋慢慢的变成是一种感情了，虽然没有到结婚那个阶段，但是明显的共同话题是少了很多，但不代表他们要句号了。我觉得这个关系是需要互相的去付出，互相的去主动联系。如果两个人都觉得，哦，我太忙了，还是不要聊天了，还是什么的，你不愿意踏前一步去维系着，那就很快就会结束了。
其实我觉得两地呢也有一点困难，因为你不能面对面，你只能通过现在的科技的手段呢，能够彼此的互动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心灵的互动更重要，你哪怕打电话的时候呢，你用心来去聆听，让用心来去跟对方沟通的话，我觉得也是能维持的。
对，
但是呢不能长久，因为你毕竟是两地嘛，所以有的时间我们可以比如说在一个地方见见面呢，多沟通一下，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哦。
所以真的两个人的关系当中呢，一定会避免不了很多的阻碍，但关键是有阻碍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应对呢？你选择是逃避，还是共同的去解决，共同的去成长扶持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人跟人的这个沟通的障碍啊，我觉得不单是个心态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的一个语言、一个动作，哪怕一个姿势，都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沟通。比如说啊，我用这个两个手插在那个胸前
啊，
这个姿势我跟你谈话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你不屑跟我谈话。
对呀、要不然就是老板呢。
对呀、你是我的上司了、
要不然就是你怎么样？
总是感觉你希望马上能够结束我们的谈话内容呢。
对对，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真是这个沟通呢需要很多艺术的。
你刚刚谈到这个姿势呢，哎，我当时看过一篇文章，他说如果两个人关系比较好一点，不一定是男女朋友，不一定是夫妻，跟你谈话的时候呢，明显身体会向你那个方向去倾的，向前倾，你有没有察觉到？
对，是的。
如果你觉得这个人跟你距离好像很远的，就感觉你还是马上结束这个谈话内容，因为他觉得跟你谈话不舒服。
对，其实那个姿势呢也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在谈论公事的时候，比如同事啊谈论公事的时候呢，如果我这个靠着后边，
仰后了，
仰后呢，也可能是我没有专心听，也可能是我不在意，就是你讲你吧，我
等等等等。你说这个公事上面如果仰后，那当然是不在意，但如果不是公事，
就是朋友
闲聊，闲聊，但我觉得他是处于一个很放松的情况，对吧？
对，也可能是放松，但是你要看那个情况，
场合，
对
对，看场合。
但是通常如果比如说向前请的话呢，就表示一个尊重了，表示或者两个人的关系比较近，这样就是向前请的了。
所以我懂了，如果你觉得你跟对方的互动上面有障碍呢，可能 关两件事情是、
嗯、
一是心态，二就是我们刚刚一直提到的肢体的语言。
嗯，肢体语言也很重要。那如果夫妻两个人这个肢体语言如果没有很好的去互动的话呢，其实也会影响的。比如说回来一进门呢，就是鞋往那一扔，然后坐在
袜子往那一扔，
对，然后坐在沙发上就看电视啊什么、
嗯、
这个好像没有互动
啊。虽然我现在还是单身，但我觉得夫妻俩或者情侣之间最好的一个肢体语言呢、嗯、就是拥抱。
嗯，当然当然，对，
搭搭肩膀。
嗯，当然就是说可能新婚的夫妇可能就是比较多一点、
嗯、
但是你比如说七老八十了，
七老八十还是
还能保持，那我觉得真是很不错、
啊、尝试去保持吧、
嗯、
不过没有关系的，大家一起去成长，一起去扶持，即便中间有很多的门槛也好，努力的去共同拆除影响到你们亲近的一些门槛。
嗯，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在这个婚姻的秘诀当中，我们怎么样拆除影响亲近的门槛。
为什么要结婚呢？
为什么我们总是常争吵呢？
他总是乱发脾气，怎么办呢？
我跟他的看法有很多不相同呢。
小燕、阿牛、杨天成启示婚姻的奥秘，幸福婚姻秘诀。
给您揭晓
幸福婚姻秘诀。
大家好，我是未婚的苏小燕。
大家好，我是已婚的杨天成。
我是已婚的阿牛。
那上一次我们谈到有关这个倾听方面的一些障碍啊，今天呢我们讲怎么样去倾听，倾听的一些概念，
应该说怎么样去拆除那些障碍吧。
嗯，倾听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从心态开始。
嗯，
因为你心态不正呢，你什么也做不正。
你能不能具体讲一下正确的态度？
我最近碰到一个案例、嗯、啊，
发生在你身上的吗？
没有，是我朋友身上的、啊、找我们来做辅导的、
嗯、
是这样子，他跟他家里面人去逛街，就去买衣服。在这个时候呢，他就问他老公说，我感觉那件衣服不错，想要买。那他老公是没有什么反应的，
主要是想要你付钱了。
对，其实主要让他付钱。他后来他就很生气回家了，回家以后呢，他就主动的跟他老公去沟通这件事情，说为什么你没有给我付钱，两个妹妹都在场，我的妈妈也在场，他觉得丢了面子、
嗯、
然后他老公怎么说，说家里的钱全都是你管啊，你要买我没有阻止你啊。然后他就觉得这是个态度问题，心里面肯定是很不舒服的，
绝对是双方的一个误解。可能这个从太太角度来讲、
嗯、
给男人一个面子，你在众人面前刷卡，
对，
是表示说哎，你看我多支持我的太太。但是呢老公误解了。
嗯，
环境是很特殊、
嗯、
因为老婆的妈也在、
嗯、
她
妹
妹
也
在，如果这两个角色不在的话没关系，我自己付钱、
嗯、
但是有我的家人在，你多多少少给我一点面子。同时杨天成老师说，我也是在给男人面子啊。
嗯，
对吧，你看、
嗯、
你的岳母看到啊、哦，我的女婿、
嗯、
多么的本事哈、啊！老婆想要买什么他就付钱，从来都不会说不的。所以在这方面呢、
嗯、
当然事前要先沟通一下，可能我出门之前讲、
嗯、
啊，今天所有的花费都是你付钱的，你先付，等一下我
再
跟你处理，
再报销、
哦、再报销，我再跟你去管理、嗯、先谈好就没有太多的误解，
大家有一个默契。可能第一次不知道，你第二次就应该知道了嘛、
嗯、
就是出门呢是我付钱，但是这样的那个钱是从银行里出来，
财政大权，
对，财政大权。
嗯，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互动的问题。
所以有时候倾听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听得清楚对方的非语言的这种交流方式，给个眼神，然后你自己体会一下，就应该知道自己应该去付钱了，可能没体会到。
那第二个呢，就是要集中注意力。
如果夫妻两个是临时性的一个问题，我可能给一个手势或者是给你一个暗号、
嗯、
那你注意力集中的话，你应该是能读得懂的。
你不要给我一个暗号看不懂，回到家就吵起来、
嗯、
我刚刚 刚已经给你暗号，你为什么看不懂？
嗯，
哪有看不到，就说明大家的默契还是需要好好的去进步。另外就是两个人讲话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是个演戏高手。
嗯，
你有没有在听？其实对方一看就看得出来，感受得到。你说我在听，我在听，即便我是做其他事情，我能够分心的，我明白你讲什么，讲，但是我从你的表情或者你一些非语言的表达，我已经知道你根本就没有在意我在讲什么
啊。这个太正常了，有时候我在看球赛或者是看一些军事节目的时候，妻子在旁边边收拾家务边跟我聊天，聊着聊着他就会问我，哎，你有没有听？我说你说我听着呢。实际上
集中力在另外一
边，对，早都已经不知道跑哪去了。
你试一下，他如果突击问你一个问题，那我刚刚讲到哪里啊，你就惨了。你根本就没有把它听进去哈。
所以集中注意力应该是有一些步骤的，对吧？
嗯，首先呢，我们要澄清对方到底在讲什么，里面有个概念。
嗯，
然后呢最好是重复一遍。通常这个辅导学里面一个重要的就是说，对方讲了一大堆的话，
嗯，
那你简单的重复一遍，
证明自己真的是有听，
表示我在认真的听你的。
嗯，
免得讲错。所以呢要澄清。第二呢就是观察对方他到底在讲什么，我是不是注意到了。
就是刚才有说到，比如说有一些肢体语言，一些动作，对吧？你去付钱，我碰一下你，对吧？那就说明你赶紧去付钱嘛。
对，
但是观察不清楚的话，他可能就会反问你老碰我干嘛。
这个就是非语言类的信息了。
对，没观察清楚。
那有的时候比如说两个人在谈话的时候，谈论了工作的问题，太太就说了，每一次谈到工作的问题的时候，你的声音好像很低沉，你不愿意多谈这个工作的问题。
碰到一个实际的状况，我没有结婚，但是我跟我闺蜜之间，她是做工程师，非常喜欢跟我分享他单位里发生的事情，有很多专业的术语我都听不明白。吃饭的时候他就一大堆的牢骚，就是埋怨说这个不好，说那个不好，说他上司的处理方式不好，讲了很多很多，其实我根本就听不懂。此刻我真的很累，因为刚刚下班要吃饭。
嗯，
但是她是我闺蜜，那我怎么办呢？只能假装听。嗯，是的，嗯，是点头。职场上班的人下班以后你真的很劳累，再听额外一些你根本就不懂或者不感兴趣的事情。
嗯，
那这个时候装也得装啊，你尝试去重复他讲的话。
嗯嗯，
我老板真的很坏。嗯，你老板确实挺坏的。尝试用这种技巧蒙骗一下也好，让对方感到心里舒服一点也好。那当然要假装的好一点。
嗯，所以呢在听的当中其实可以观察到对方的一些想法心态啊，
嗯，
他的习惯呢都会听出来。那还有就是反思，比如说讲的工作的时候呢，好像你很伤心哦，好像你很不高兴很不开心呢、
反问他一些问题。
没有一些
还没有到反问吧。我觉得刚才天成老师说的是很对的，就是小燕你可能跟你闺蜜在聊天的时候你听不懂她里面的术语她的行话，
嗯，
但是她流露的感情你应该是能够体会到的
啊。这倒是，从她的脸上可能从她的语气上面。
最后呢再询问，哎，你为什么觉得你老板对你是这样呢？为什么你觉得你的工作是这样的吃力呢？这个当中你可以引起很多的话题，表示你关心他了。
嗯，好，谢谢。这两点记住了，首先是观察他的语气、表情，另外就尝试反问他，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
不是，就是重复他所讲。
啊，对对，重复他讲的。
第二呢，就是观察，刚才你说的，哎，他有什么问题？第三呢，就是反思。从反思当中看到他的心情，看到他的一些情感。第四呢，才是问他。
哦，明白，四部曲，
四部曲，
要牢牢的记住哈。
你晚上可以请闺蜜吃饭了，
或者找你妈妈去讲去练习。
我妈根本就不爱听。
May stand by。
你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让苏小燕、阿牛、杨天成为你解释婚姻的奥秘。
说我要生气了。嗯，
第三个倾听呢，就是要有耐心，特别是夫妻的沟通上面呢，真是要去练习学习的。有的时候呢，你越熟悉的越没有
耐心，
讲着讲着，哎呀，你怎么又是这样呢？
好烦
呐！哎，对呀，哎呀，下次不要跟我讲了，就是这些。
而且你们不要介意，我作为一个女性呢，我身边有很多的男性朋友，给我感觉是什么？犹豫不决。比方说，我问他啊，你下个月26号有没有空啊？我想约你
啊，你主动约男的？
没有，不是那种约会，一大堆朋友那种聚会。我就问他你当天有没有空，讯息发过去的，一个星期也没有回应，到底是要去还是不去呢？我希望他你赶紧给我一个答案，我只需要个简单的答案。
但是你有没有跟他讲你最迟什么时候给我回信息？
他也是不会回应的。
我知道有这一类的人，就是说你不断的给他发信息的时候，对方呢可能一句都不回的，你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很没有耐心的人，
所有需要观察了，到底是为什么了，要反思
了，直接打过去了就好了。
对，最好是这样，问询问一
下，直接敲门，你到底去不去？
有道理，所以平常还是需要有耐心，先等待一下。我以前呢是在家里面经常做饭的，专业是厨师嘛。
是
啊，对对对。然后呢我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看不惯家里面其他人做的东西，而且是做菜的过程我简直是没法忍受，我觉得他们
太
不专业了。对啊对啊，切个东西切半天还切不好，这个时候我就特别着急，走开走开，我来我来我来。长久
被你赶走的人心会很不舒服。
那个时候你根本顾不上考虑他们的感受。但是这几年我就发现，真的赞美和鼓励是促进别人增长的一个很好的办法，所以现在我妻子在家里面做饭就做得很好吃，我不再去挑剔她，耐心等她做，然后她哪里做得不好呢，不会去老批评她，可能会抓住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告诉她，那个时候你应该多放点盐啊啊，然后那个时候就应该出锅了，不要时间太长。所以我觉得耐心真的是的一种感情的很好的方式，
让对方有发挥的机会。如果你觉得你做的比其他人好的话呢，你总没有给对方机会的。
是的是的，
隐藏自己的能力，让别人有机会去发挥，不要吝惜你的赞美，你的一句很简单的赞美，哎，你做的挺好，你会给他很大的鼓舞的，但是你一句你出去不要弄了，我来弄，可能会影响他，可能让他一辈子心里都会有阴影。哈，我每次进厨房我老公就会骂我了，我还是不要碰，还是不要碰，结果他的厨艺一辈子都不会进步的。
对，
习惯的是慢慢养成的，好习惯也是慢慢养成的，所以你的态度、你的注意力、你的耐心都能帮助我们建立彼此之间的沟通。
枕边人是你要对一辈子的人，他的性格如何可能一时之间你是改变不了，但是在你没有改变他性格之前，你先改变自己的心态，用爱去迁就，用爱去彼此的扶持，哪怕他这一点做得不太好，你愿不愿意帮助他一起去进步呢？同样的，如果你有缺陷或者你有不足的时候，他也愿意跟着你一起走下去，这就是幸福婚姻最大的秘诀了。
你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让苏小燕、阿牛、杨天成为你揭示婚姻的奥秘。
能在绝望孤独中偶然遇见你，是我最不配接受的福气。迎面荆棘再多，必可冲破，有你不断给我勇气。
我听过一句话或者是一句劝勉的话，冷暴力会让你的家给拆散的。虽然有的人说我们一直从小到大学的是沉默是金嘛，但这个沉默不一定往往都能够应用在你的家庭、你的婚姻关系当中的。
其实这个暴力啊，不管是冷暴力还是热暴力，我觉得都是不好的。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大吵一顿，大家都伤了和气。其实有的时候呢，大家不讲话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彼此之间好像这个距离很远。我曾经讲过一句话叫相敬如宾啊。
对啊，
就好像
冰块的
冰块一样的话，那你说你说怎么沟通呢？
你说到这个
冰跟冰在一起，
没错没错。我也听过一对夫妻说他们家就好像一个冰窖
哦，
冷冰冰的，而且是没有温暖的，再加上是没有声音的，如果把电视机关掉的话，可能连苍蝇飞过来都听到。
哇，那个那之间怎么互动呢？
很难互动啊。所以他们说我跟他的沟通呢是有需要的时候才谈，就涉及到生活层面上的，比方说要缴水费啊电费啊这些琐碎的事情才谈话。谈到这个心理或者精神层面上面的交流呢，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的。
哎，你刚才一开始我们讲到那个肢体语言，我就想到一个，我跟我爸爸曾经照了一个照片，我们坐在沙发上，两个人的姿势是怎么样呢？
一样的。
不是，相反的方向坐的，就是说都坐在一起，但是我的头是往跟我爸爸相反的方向，我爸爸跟我呢是相反的方向，两个人是对着这样
对立的。
对，所以呢，我觉得其实这就反映了我跟我们这个父子之间的关系啊，其实从小都是一种对立的。当然后面我们解决了，就是说这个中间的问题我们就拿掉了，没有就是说这种障碍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有的时候怎么样在这个当中去聆听自己的声音，我觉得也很重要。有的时候自己在内心里面你有很多的想法你没有听到，很多的时候我发现我跟我爸爸，其实我养的一个习惯到现在都是什么事都是事务性的，
事务性才
谈。比如说打电话，哎，你吃了没有啊，
吃了没有也不是事务性啊，
最近身体怎么，
是关怀来的
啊，是，但是是事务性的，就是说就是
寻例的，寻例要做的事情。
哎，比如说你最近这个身体怎么样啊，然后我就问我妈妈，然后你这个膝盖怎么样啊，全是这种的，没有谈心的。坐在一起也很少谈心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正的比如说夫妻在一起的话，或者是父子关系在一起的话，我觉得真是要谈心。你不能说大家都是该交水电费了，好了你去交吧。我觉得这个好像
是时候要
这个
房租了，所以大家才坐在一起谈会开会开会，这个
好像是同事
同事的层面。真的要回想一下，哎，我不知道你话会不会很多的跟家人。如果是我的话，当我觉得跟伴侣好像处在一个冷战或者是一个冷淡的状况下，我会回想，我会问自己，我们俩到底多久没有这个粗细长谈呢？到底没有好好的聊天呢？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这个聊天不单单是说事务性的聊天，那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有了孩子以后呢，可能关心的孩子是就多一点，比如说这个孩子的读书的问题啊，健康的问题啊，然后如果这个孩子有病了就有病的问题啊，所以谈论的都是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双方这种距离呢就可能会越来越远了，
越来越远了。
嗯，
不过呢，如果真的察觉到有问题所在的话，千万不要放弃，千万不要用沉默的方法去逃避，一定要共同的去祈求。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下一个环节，心灵的殿堂。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星期六的上午，一个小男孩在他的玩具沙箱里头玩耍，沙箱里头有他的一些玩具小汽车、敞篷货车、塑料水桶和一把闪亮亮的塑料的铲子。在松软的沙堆上修筑公路和隧道的时候，他在沙箱的中部发现了一块巨大的岩石。小家伙开始挖掘岩石周围的沙子了，企图把它从泥沙中弄出来。他是个很小的小男孩，而岩石却相当的巨大，手脚并用，似乎是没有费太大的力气，岩石就被他连推带滚的弄到了沙箱的边缘来了。不过这个时候他才发现， 他没有办法把岩石向上滚动，翻过沙箱的边墙。小男孩下定决心，用手推，肩膀挤，左摇右晃，一次又一次地向岩石发出了冲击。可是每当他刚刚觉得取得了一些进展的时候，岩石就滑脱了，重新掉进沙箱。小男孩气得哼哼直叫啊，就拼出了吃奶的力气，猛推猛挤。但是他得到的唯一的回报，那就是岩石再次的滚落回来，还砸伤了他的手指啊。最后他伤心地哭了起来。这整个过程啊，男孩子的父亲从起居室的窗户里头看得一清二楚。当泪珠滚过孩子的脸庞的时候，父亲来到他跟前，父亲的话温和而坚定：儿子，你为什么不用上所有的力量呢？垂头丧气的小男孩抽泣地说：但是我已经用尽了全力了，爸爸，我已经尽力了，我用尽了我所有的力量。不对，儿子，父亲很亲切地纠正他说：你并没有用尽你所有的力量，你没有请求我的帮助啊。父亲弯下腰抱起岩石，将岩石搬出了沙箱。
今天心灵殿堂的一块石头是祈求，在天经马太卷七章七到十节这样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哪一个人儿子向他要饼却给他石头，要鱼却给他蛇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主的话语，斋伯尔箴言书十五章二节。
犹和的回答使烈怒消退，狂暴的话激起怒气，智慧人的舌头缠扬知识，愚昧人的口发出迷雾。
你看呢，这是两个强烈的一个对比，一个是温和的，一个有智慧的。相比之下，暴怒的跟那个愚昧的人，他们所产生的结果呢，都是负面的，都是把人之间的关系呢弄得非常的复杂。所以呢，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非常的简单，柔和的声音来回答个人，更是我们以智慧的心来去彼此的互动。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Thank you.